好，待会还没有请韦耀牧师上来讲道之前，许可我来朗读今天的这段话。那今天的主题是从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十七节，认识这个主题叫做你认识神吗？你认识神吗？可能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讲道有个策略，那个策略是按书卷讲道，意思就是我们一年大约会讲四卷书。所以比如你想去年我们一般会带领弟兄姐妹们，打个比方，现在韦耀牧师在带我们看约翰一书，像我们当我讲到的时候我们就在看旧约，所以主若许可的话，下半年的时候可能我讲新约的一本书，从这一章到这一章，韦耀牧师也就会讲旧约的其中一本书。好，所以这个是好处就是让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平衡的胃口，我们明白旧约，我们明白新约，这都是神的话语。这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确保我们传道人，我们不要挑段落不要挑段落。当我挑一本书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这本书的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我都得讲，我喜欢讲的也讲，也得讲，我不喜欢讲的我也得讲，因为这都是神的话语这样我们是这样的来看待讲道。好，我们一起的来看这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好，由我来读。第三节这里这么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倒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该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第十一节，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肚子你们胜过了这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长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跟汉言传道有 开玩笑，这个顺序顺着书卷讲到了。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你不用想下一堂需要讲什么，因为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之后就是三节嘛，所以你不用去想。不过这个坏处呢，就是因为是顺序嘛，所以就变成你要稍微回顾一下之前讲的东西咯。所以我们上次说到这个 约翰写信，老约翰啊，写信给当时的这个教会，2000年前的教会啊，他担心的是什么？记得吗？他担心的是当时的教会很多奇奇怪怪的道理出现，所以他要好像辨认一只大象这样，他要教导这些所谓基督徒的人啊，来认识。诶，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你是怎么个样子的基督徒啊？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所以当时记得吗？我说这个基督徒就是以神相交，跟神有关系的人，是这样子，跟神有关系，跟神算是一伙的。我们这样通俗的一点讲，那第二个跟神是一伙的人啊，诶，这样你要测试，神是光，那个100%绝对没有黑暗的那个都为神。所以我呢，我跟他有关系，我跟他一起活，是活在光明里面的吗？我们可以查看我的行为，我的行为是光明的吗？不要活在一个骗局里面，记得吗？不要活在一个谎言里面呢。我们要真真实实的表里一致。那我的第二方面，我的内心呢？内心是光明的吗？不要自欺，不要为自己过去的那些罪找借口，因为神完全的知道。那假设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外面的行为，或者我们里面的思想有一些不光明的地方，约翰他是一个牧师啊，他是一个牧者，他告诉我们怎么走进光明里面，怎么走进去呢？他说先承认我们的罪，神自己通过耶稣已经答应了，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有条件，不是因为我有资格，是因为神自己照着他的应许，他答应了，让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那这样约翰接下来就要针对另外一个错误的教导了。这个教导是这样子的，这个教导就是说，哦，你知道吗？我同意你们在教会里面讲的所有真理，所以呢，我就是基督徒，我就是那个认识神的人。啊，这个是当时面对的问题。那这个问题，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什么问题吗？这样的说法，我同意你们所教导的，所以我就是基督徒，我就是神的儿女，我就是认识神的人。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小朋友，他们都喜欢玩那个模拟游戏站，对吗？Wii 啊， PlayStation 啊，甚至一些青少年啊，玩 Fortnite 啊， Mobile Legends 啊，哇，这些很厉害的。那不过事实上就是这样，你知道在这个模拟的游戏当中啊，对吗？你可以成为一个一流的网球高手，不等于你真的会打网球，对吗？那或者你可以做一个按几个钮是一个赛车手 F1 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你可能不会开车，你可以玩 Mobile Legend， 哇，你可以射来射去杀很多人可是事实上呢，你连枪都不会开，你不是特种部队。因为在这个模拟的生活里面呢，你所做的东西呢不实用的，派不上用场的。那所以约翰就在讲这样的一个道理。约翰说，如果你说你知道这些道理，关键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诶，我们是不是照着这些道理来生活呢？那我们就来从三个方面来看真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的生活的原则。那生活的原则是什么？会让你显明你是不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呢？有些人他想到明天去上班，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他想到明天去上班的时候，他就想到第一个老板的脸色。他想到老板的脸色的时候，他没有心情，他没有心情，他就决定，哎，算了，明天请假，对吗？哎，你说这个人他的生活是没有原则吗？啊，不是，他生活挺有原则的，他的原则就是照他的心情咯，照他的情绪来决定他要怎么生活，他有原则。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人他不是。你可以说他想的比较多，他想了，哎呀，老板的脸色真的是很不好，我很不爽，不过想来想去，我还是要赚钱嘛，我还是要交房租嘛，我还是要养我的孩子嘛，于是决定硬着头皮上班去了。你说，哎，这个第二个人的思想哦，那就比第一个人的还要好，那也不一定哦，因为如果第二个人假设他是富家子的话，他会怎么想呢？哦，我都不需要钱，那我就炒老板的鱿鱼咯，不要管他，那待在家里也无所谓的。所以这是第二个人的思想，无论是照着情绪第一个人，或者第二个人照着我的思想来决定，逻辑分析来决定呢，都有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就是以我为本。 对吗？以我为本，我来决定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最好，而你就看见最后总是会出问题，总是会出问题的，因为到头来只要我觉得好就去做嘛，那谁是权威呢？那就是我了，我来决定怎么生活。用比较简单的话，弟兄姐妹，我就是神啊，我来决定怎么生活。那其实你每一天你跟我都看到这个自我的生活结出的果子的，从你那个自私的邻居啊，怎么样把一个东西挡住那个走廊，那到你办公室的那个同事怎么样的只顾自己不顾团队，甚至可能你的家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成员呢，就是那个只为自己而活不管其他家人的，我们每天都在看这些自我结出的果子。不过约翰他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关键，约翰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认识神，记得吗？不只是你同意这个基督教的教导，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约翰说呢，你有另外一个生活原则，你的这个生活原则高过你的自我。你的这个生活原则是什么呢？三到六节重复，遵守神的命令，遵守，抓住不放神的命令。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朋友们，约翰的意思是这样的，那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神比你还要高的话呢，那你会从一个我怎么觉得，我怎么想，我的心情怎么样，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会转过来问，诶，神是怎么说的，神的话是怎么教的，来做决定。那这个就是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那你听到人说，哎呀，这个我了解，可是你知道吗，很难的，我很多年都是这样了，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照着我的习惯，照着我的感受来说话，我不是直觉，不是问神的话怎么说，这不是我的直觉，是吗？那怎么办好呢？我们怎么样去转过来培养一个说，诶，我要不要再只看我的感受，我的思想，而是看神的话怎么说，我要怎么去做这个改变呢？约翰告诉我们的是，你这个关键是要认识，记得你的身份 ，identity， 你的身份。几年前，可能弟兄姐妹也知道说，这个当好几年前呢、啊，这个缅甸的这个西部那些回教徒叫做罗兴亚人，记得吗？他们因为缅甸政治的迫害啊，逃亡到邻国孟加拉那边去，一直做难民嘛。后来，当然最近缅甸的这个情况呢，当然军人执政，这些罗兴亚人更害怕，他们还敢回家去吗？肯定是不敢。不过我就看到一个写实纪录片呢，说到原来我们邻国马来西亚有收容一些罗兴亚的难民的哦，原来是有这么一回事。这些罗兴亚的难民在马来西亚呢是没有国籍的，他们怎么过日子啊？没有国籍，唯一的是联合国发给他们一个难民卡，他们就凭着这个难民卡可以找一些散工啊，可以找一些什么工作都好，就尽量混日子过了。那你就想象好吗，这些可怜的难民有一天啊，马来西亚政府告诉他们，我可以给你马来西亚的国籍，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遵守马来西亚的国家法律，可以吗？那如果你是那个罗兴亚的难民，你听到这个你会讲什么？哎呀，你岂有此理，你要给我国籍就给我国籍嘛，为什么还要我遵守你的国家法律？你会这么说吗？我想不会，我们肯定说，哎呀，感激不尽，当然这是绝对必要的。那约翰就在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觉得这个得到这个国籍，遵守那个国家的法律是很合理的，那约翰告诉我们，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你跟我在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个比那个罗兴亚难民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改变啊！他们发生了什么改变呢？当他们认识神的时候，记得吗？他们与神相交，他们通过耶稣的死，他们经历到神改变他们，神给他们国籍，他们是神的国度里面的子民。不单这样，上次我们说到身份改变，他们变成了神的儿女，这个审判官，这个神原本要审判他们的罪，原本要宣判他们是有罪的人，现在转过来变成了他们的父， 我们变成了他的儿女。那因为这样我们做了儿女了，我们有最崇高的身份了，所以约翰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合理吗？绝对合理，甚至是绝对必要。所以约翰就假设了二章三节，我们应当遵守神的命令，应当遵守神的命令，像一个兵守住那个城的门口一样。不过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你看约翰很具体的，他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遵守神的命令什么心态呢？四到六节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消极方面。那我们就不要做一个这个不遵守神的诫命是说谎话，真理不在他里面。诶，这个真理不在他里面是什么意思呢？诶，那些做夫妻的你就明白，这个最典型的吵架的经典的起因啊，我告诉你这么多次了，你就是没有听进去，是不是？做夫妻的你肯定有为着这个事情吵过架的啊，我告诉你这么多次，你就是没有听进去，就是这个问题咯。听了不是没听，可是呢这边进这边出，忘记了，没有听进去，没有听进心里。所以诗人呢，在诗篇那边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 得罪你，听进心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我们的挑战对吗，弟兄姐妹？我们听过那个道，可是我们有存在心里吗？我们看了圣经，我们有说继续背诵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曾几何时啊，我们的崇拜呢，在开始的时候是有背经句的，还记得吗？哦，那是好像很久以前的事，老师。不过施工手册还是有经句的，其实每个月一个。今年的经句的主题是一些基要的真理。好，基要的真理，我们接下来在周刊呢也会尝试帮助大家来有一个概念。不过问题就是，你跟我为什么要鼓励大家背经句，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背经句就好像汉传道在乌兰崇拜，我们鼓励大家背诗篇，对吗？同样的意思，因为当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你在做决定，你就开始会想到神的话语的要求。比如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啊，你生你的配偶的气啊，或者你生一个同事的气的时候呢，如果你有背经句，如果你有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你会从那个刚才我说那个直觉，岂有此理，他怎能这样对我，你会从自己的感受转过来问，诶，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怎么样以忍耐宽容爱心来回答这个可恶的人，我觉得可恶的人。因为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遵守神的命令的第一步了，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那这个积极方面呢，积极方面在第五节啊，第五节开始那边说，这个是一个出于爱神的心的人会去做的，照着主所行的去行。真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爱一个人啊，你真的关心过一个人，你愿意去关心一个人啊，你会照着他所喜欢的去做。你知道这个人住院了，你去探访他，买东西给他吃，你就说，诶，这个 本地人啊，可能他就喜欢吃面，不过你知道说，诶，这个是他喜欢吃什么面啊，哦，他不喜欢吃猪肉，哦，那就买鱼圆面给他吃，鱼圆面啊，这个是他是喜欢吃我们说那个扁的面米包，还是那个细的面米酱，哦哦，他是喜欢哪一种，诶，等一下等一下，他有放辣椒还是不要放辣椒啊，这些东西你都会问。因为真为什么呢？你真的关心他，你真的要照着他所喜欢的去做，这个就是约翰的意思了。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然后我们因为爱神的心，我们照着他所行的去行。这是第一个测试，弟兄姐妹，你真的认识神吗？那约翰说，你不要只是说我同意圣经的道理，约翰问说，你生活的原则是什么？你生活的原则是自己，还是因为你了解你的身份，更高的身份，儿女的身份，所以说，诶，我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这是第一个测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待人的原则，我们对待人的标准是什么呢？约翰在第七节开始，哎呀，神的命令很多哦，约翰说，不要紧，我们来谈一个就好，彼此相爱的命令，一个就好，彼此相爱的命令。哎呀，这个约翰是不是老了？ 他说诶，这个是旧的命令也是新的命令，那这个是自相矛盾吗？怎么可能有东西是旧的也是新的呢？肯定有，在于你的角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如果你看到青年人啊，我在教会我们的青年团契啊，我自己也有女儿在青年团契嘛，说哎呦，他们六点多聚会，聚完会八点多啊，还去外面吃东西吃宵夜啊，说哇，他们不会累吗？啊，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是老人啊。如果你问另外一个少年人啊，那个小朋友啊，他看到这一群青年人，他会讲什么呢？我们有代沟啊，这差几年就有代沟啊，是啊，这些是老人、青年人。哎，原来是这样的，两个角度看同一批人啊，因为要看你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哪一个角度。约翰也是这个意思的，原来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为什么说是旧的命令呢？因为约翰还有当时的基督徒，甚至我们都知道，这个呢是2000年前的命令，在约翰时代之前1000多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因为在摩西的时代嘛，这个神通过摩西就告诉百姓，在利未记要爱人如己，所以这是很旧的一个命令了，他们都知道了，都认识了。不过单单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再久的命令也没办法改变任何人的，没办法改变任何人。怎么知道呢？因为你刚才起因经文，我们来到耶稣的时代啊，耶稣的时代，当这些犹太人啊，他们看待这个摩西的这个命令爱人如己，他们怎么看呢？他们说他们要把这个爱人如己的命令的范围缩小，缩小，缩小到我们可以接受的人，这些犹太人，我们本族的人啊，对对，我们爱他们。哎呀，那些撒玛利亚的那些外邦人，他们可恶，他们肮脏，我们不需要爱他们，他们自己这样子做。所以当耶稣跟那个律法师啊，刚才起因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在辩论的时候，这个律法师听到耶稣说要爱人如己，这个律法师，你记得他问什么问题吗？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那你看到他的心多么的狭窄吗？那他已经把这个范围定下来，只有某一群人是我需要爱的。所以当然耶稣就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吗？让他明白，其实任何人，包括那个撒玛利亚人，只要是怜悯人的，都是在实践那个爱人如己，没有条件的，不是设下一个框框，一个范围去爱的某一些人。那这个就是那个观念了。耶稣让他们看见这个旧的命令原来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从他们的角度把范围缩小了。耶稣自己呢，给他们另外一个角度，新的命令。因为耶稣自己接下来呢，会告诉，会教导他的门徒什么是彼此相爱。耶稣怎么教导呢？耶稣在被出卖的那个晚上，如果你记得，耶稣怎么样的为他的门徒洗脚？哎呀，约翰慢动作的哦。约翰描述说，耶稣拿着手巾束腰，拿着一个水盆，然后呢，就拿着这个手巾去放这个把水倒在盆里面，然后一个门徒一个门徒的脚去洗。当然这个就是约翰印象很深刻的一幕了。接下来啊，哎呀，耶稣还亲自不只是示范怎么去爱人，耶稣还在当天晚上被抓了，接下来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为他的门徒死了，舍命了。所以这些门徒包括约翰啊，对这个彼此相爱有一个新的体会，所以是新的命令，新的体会。就好像我们听一些歌啊，不知道你啊，最近我的大女儿在他的学校啊，他们有一个活动啊，他们就播了一首歌。诶，这首歌我才想到我30年前在同一间学校也是唱同一首歌。那这个时候当你听的时候，你就怎么想呢？哎呀，很多的回忆就回来了，对吗？这个30年前的回忆忽然间历历在目，变成一个新的一个体会了。就是耶稣的，这个就是约翰的意思了。当他自己体会了耶稣怎么为他洗脚，怎么为他上十字架，他有一个新的体会，原来彼此相爱是这么一回事。那讲到这里，可能
朋友弟兄姐妹，我们都明白这个彼此相爱的道理。你不用来到教会，在这个崇拜当中才明白相爱的道理吧？不需要，我们都明白。可是我们的问题就好像那个律法师咯，不是吗？我们常常把那个爱人的范围缩小，缩小到我能够接纳、我愿意去做的范围啊。我们就说我爱这个人、那个人。那有一些人在这个圈子以外，啊，这个人不一定是很疏远的人，这个人甚至可能跟你关系很亲近的人，你就觉得不能爱他。你想到他，你想到他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你不能接受，不能爱他。那这个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充满怨气苦毒的时候呢，你跟我就是要来到耶稣面前。你不需要知道那个旧命令，你需要知道那个新的命令，通过耶稣自己怎么样为你摆上舍己，体会他的爱。 那你就有新的体会，原来耶稣放下他自己为我这个罪人死了，所以我怎么可能在黑暗当中，我怎么可能继续照着我自己的想法来生活呢，来对待别人呢？不可能，不能够。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你就是体会彼此相爱是一个新的命令，你对待人的标准完全的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因为耶稣已经让你体会到了。那这是第二个测试了，我们对人的标准，我们相爱、我们爱人的标准是怎么样呢？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范围，还是耶稣自己让我们明白呢？那最后一个方面，约翰告诉我们，你说你认识基督教、同意基督教的道理呢，这个不够的，你还要看你生命的目标。第三方面，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来到十五节的时候啊，圣经把我们从那个刚才的人际关系带到哪里去呢？带到这个世界。我们怎么看待世界呢？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哎呀，糟糕了，约翰是不是说我们要跑到山洞里面去修炼？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在对比爱父的心嘛。你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存在你里面了。所以你就了解，哦，原来约翰担心的弟兄姐妹不是这个世界的物质享受，约翰担心的不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约翰担心的是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因为我们渴慕他、要求得到他的这个地步取代了神的地位。这就是那个问题了。所以像位牧者所说的，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要一件东西，我们必须得到它我们才能快乐，我们必须得到它才觉得人生有价值、有意义，没有了它我的生命没有意义的时候呢，这件东西就取代了神的位置，这件东西、这个人、这个地位就叫做偶像。偶像，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啦。换句话说，弟兄姐妹，约翰在针对我们的心，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那里。约翰就很具体的告诉你跟我，我们的心很容易被什么东西牵动，我们的心很容易被什么东西带到别的东西去，直到这个人、这个东西取代神的位置呢。约翰给你三个方面让我们能够去思想。第一个，约翰说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享受啊，容易把我们带到贪恋、渴慕一个东西，让这个东西来取代神的。我去有一次在看牙医的时候，坐在那边等嘛，就翻那个名流杂志。你知道什么叫名流杂志吗？这个杂志介绍很多有钱人的玩意儿啦，他们住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甚至他们穿什么晚礼服等等等等。中间呢，这个名流杂志如果你翻开中间，那个是最重要的部分一定是某一个宴会慈善宴会也好某某有名的人跟另外一个有名的人站在一起拿着香槟合照这个就是他们名流的社会了各种各样的物质的享受呢都在一本书里面啊。所以我看了几页之后说哎呦还是不要看了，等一下多看就会心动了嘛而且算了算了，反正我永远一辈子都不会属于这个 圈子了，就不用再去看它。不过你就明白那个意思，物质的享受随时牵引着你，你把这个东西看成越来越重要，我必须得到享受才是生活有价值。约翰说小心，这是肉体的情欲，让你看一些东西重要过神。第二个方面呢，可能是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眼目，眼睛是心灵之窗嘛，心灵的窗口。那眼睛心灵的窗口呢，会引诱我们，我们会被看的东西激发某一种贪欲，会被看的东西来激发，使到我们贪得无厌，使到我们不能够约束自己啊。真的不久前呢，就跟一个我本来还要说一数据，原来不用数据了。刚刚不久前跟某一个人我们教会里面的跟他分享说，哎呀，这个网络游戏每天他玩几个小时呢？5到6个钟头。那当你玩5到6个钟头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是相当占时间的一件事，对吗？你不大可能有精力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果然就是这样结果学业受影响了，家庭生活受影响了，而数据告诉我们呢，即使在美国，平均小朋友青少年每天在网络上的游戏3个小时。你说，哎呀，这个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不过你看到吗？眼睛、眼目的情欲，我们看的时候一直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失去那个自我的约束，因为它占据我们的心。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要敏感，这个眼目的情欲在占据你的心。你不可能说这个东西没有取代神的位置，5个小时肯定取代了神的位置。最后，今生的骄傲。有些东西我们一直追求嘛，贪得无厌，要更多，对吗？那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有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今生的骄傲，你会不用再抓了，不过你会夸耀。那看网页啊，有一个装修的一个网页啊，访问一个有钱人呢，哎呀，他有地住宅，哇，装修的太美了。反正就是说，哎，这个可是那个采访员呢，说你为什么这么大的后花园一个角落哈、拿来做这个消闲用途呢？他说，哎呀，因为我的空间太多了嘛，不知道这个地方反正没有别的什么用处，就拿来装修一下做消闲用途。哎，你看到吗？那种今生的骄傲，哎呀，空间太多了，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用处，拿来装修一下。事实上就是这样。主那个装那个占据我们的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所以你看约翰从三个角度来帮助我们思想，是那个肉体的享受占据你的心吗？是那个眼睛每天在看的东西，不一定是色情的，可能是游戏或者占据你的心思的东西，甚至是一个今生的骄傲，你在夸耀你所拥有的东西，都可能占据你的心。这就是你的世界。约翰提醒我们，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的目标错了。约翰说这个会取代爱父的心。约翰提醒你，这些东西都要过去的，可能很快的过去，很快的。我们当中可能有弟兄姐妹体会过，这些享受突然之间，一下子之间，霎时之间，一个病痛也好，一个经济的难关也好，没了，就这样过去了。那怎么办好呢？现在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17节这段话的结束，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这人是永远长存。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求神提醒我们呢、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可以悔改，也要悔改，记得吗？我们记得主耶稣他怎么样的来为我们死了。那可能你又有一个问题了，哎呀，我这个生活当中啊，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诱惑，你看那个网络的那个诱惑，对吗？那个游戏的诱惑，你看这个物质的享受抓住了我的心啊，我不觉得我有条件，我觉得我很软弱，我觉得我不可能是那个可以回转到神面前的人。不过当你这样怀疑的时候，其实约翰知道，因为他当时的弟兄姐妹呢，也是面对这个挣扎。所以呢，如果刚才你听看见传道读这段经文，有一段经文比较拗口的，那段经文是记得吗？那个在12节到14节，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少年人，我写信给你们。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好像一首诗歌，约翰作为一个牧者要提醒他们，要提醒他们在原来的那个表达方式呢，一连串的五个完成式的动词 perfect tense 完成式的动词，要告诉他们神为他们做了三件事。不是你有条件，你是那个软弱的，不过你知道吗，神为你做了三样事情，已经做了。那这个完成式的动词，弟兄姐妹，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做了，而且现在有效力。就好像比方说我跟你说我去打疫苗了，对吗？你说那个是哦，我昨天去打疫苗了。你的意思不是说昨天做了那件事，对吗？你的意思是说我打了疫苗，现在我已经得到保护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约翰要告诉我们的。你觉得你软弱吗？神已经为你做了三件事情。第一，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你如果是承认耶稣做你救主，无论你过去的情况怎么样，神赦免你的罪，你通过耶稣认识了这位神。第二方面，还有呢，你靠着耶稣胜过了魔鬼，胜过了那个恶者，胜过了这个世界的这个君王。神为你做了这三件事。所以我们即使是偏离了主，我们软弱了，我们退后了，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不再被定罪。当我来到神面前，我实在可以说，是的，主，我得罪你，不过你已经拯救了我，我已经靠着耶稣得胜了。今天我只要回转到你面前，我说是，我就是那个需要你帮助的人，我就是那个需要你改变的人。从三个方面，我需要你帮助我，在我的生活原则上，记得吗？我不要再靠着我自己的想法。我在我的生活原则上，我曾经看自己重要过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现在主，让你做更高的原则来指引我，因为我有儿女的身份，宝贵的身份，这是最合理的，遵守你的话。主，我的过去的对人的标准那个错了，旧的命令，我知道的东西，彼此相爱没有办法改变我，不过耶稣他舍己的爱让我体会一个新的命令，彼此相爱来取代我的仇恨、我的冤仇。第三，我的生命的目标，可能我们看见我们目标走偏离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眼目、我们的骄傲，让一样东西、别的东西取代了神。现在主说，我已经拯救了你，你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靠着他，我们能够再次做一个遵守主命令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让我们今天晚上听的时候，听到神你怎么样通过约翰来指教我们的心。真的，主，我们真的在不同的方面，可能我们让不同的东西取代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不过主，我们感谢你，你却告诉我们在耶稣里面，因为通过他与你相交，通过他与你有了这个关系，通过他，主，我们有得胜的确据，因为你已经拯救了我们。主，我们向你感谢，帮助我们当中，我们在寻求认识这个福音信仰的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看见的确我们不是不知道你的命令，在我们的心里面深处，主，你在造我们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律法，你让我们知道应该要爱别人，只是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太多的自我被罪捆绑，使到我们变成那个以自己为神这样的一个人。主，让我们知道实在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他为我死，我信靠他，使到我靠着他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能够跟随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